城市繁忙热闹，热情喧嚣。某天晨光微晞，忽然你想起一杯茶，或者一本书，一首钢琴，或者一朵蒲公英。
嘿，送你的。
时间留下很多，也带走很多。这里是十一路，拾起时光遗落的故事，繁忙遮掩的幸福。当你走近，请你细听。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十一路，我是木心。本期的十一路呢，木心想和大家来聊一个在我们节目中可以说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历史。这么说可能有点宽泛啊，其实呢，我们说的是其中的一半，就是历史的史这个字。可能现在呢，我们会理解为是史学，但是其实这个字最开始出现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说的：“史，记事者也。”所以说呢，历史的史字并不是指过去事情发生的记述，而是指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就是史官。而今天呢，我们要来讲述的就是关于中国历史中一些著名的史官。史官呢，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中，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非常独特而且独立的角色。因为呢，史官既是历史的记载者，又是行政官员，所以呢，他需要对前代和当代的历史进行记述和评点，而且呢，要把现代君王的言行记录下来。史官的存在呢，是为了君主和臣子警戒。尽职的史官秉笔直述，令人钦佩。所以对于史官的保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呢，世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道德规范，就是即使是君王臣子的污点被史官记在了史册上，也不可以杀史官，否则呢，就是逆天不道之举，对于古人来讲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罪行。但是呢，如果君主昏庸，也有很多因为拒绝美化事实，然后呢被杀害和迫害的史官。那么呢，今天木心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我们的历史中那些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官的故事。史官的制度始于皇帝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为有了史官的记述，我们华夏的五千年历史呢，才可以从皇帝时期开始有了一些详细的记载。而皇帝的两位史官呢，就是我们熟知的两个人，仓颉和沮讼。没错，就是造字的仓颉和他的助手沮讼。说到史官两个字呢，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呢，应该就是南宋殉国的文山公文天祥，他在《征集歌》中写的两句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太史简和董狐笔在历史中呢，一直是正直史官的象征。而太史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太史公，也就是《史记》的编撰者司马迁。而董狐这位史官的事迹呢，可能我们稍微有一点陌生。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从董狐的事迹开始讲起。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太史。晋国在春秋时期呢，从晋文公执政开始，晋国是一度称霸诸侯，开启了百年的霸业。但是呢，王位传了三代，却出了一个荒淫无道的国君，就是后来的晋灵公。晋灵公这个人呢，是幼年的时候继位，但他成年之后呢，却残暴骄横，不但呢以杀人游尸、弹射行人为乐，而且呢肆意的聚敛民财，来满足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所以说当时晋国上下百姓和臣子都觉得非常的不安。当时晋国的正卿是赵盾，正卿呢相当于当时国内的执政大臣兼军事最高指挥官。所以说呢，赵盾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位权倾朝野的重臣，而他呢也同样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忠臣。当时呢，他为了来守护晋文公的霸业，就多次的劝说晋灵公要恪守为君之道， 但是呢，晋灵公不但不纳谏，反而呢心生怨恨，多次呢派人刺杀昭敦，但是呢也是天意，几次的刺杀都没有成功。在公元前607年，当时昭敦呢被逼无奈，因为呢晋灵公一直想杀他，所以昭敦呢就只能奔逃保命。而当时呢昭敦逃到了晋国的边境，晋灵公呢被他的族弟一个叫赵川的人刺杀死掉了。而赵盾听说了呢，就又重返了国都，继续执掌晋国的大权，并且呢迎立了出仕于周王室的新君晋成公。因为晋灵公长期不得民心，赵盾权力也就更盛，赵川弑君这个事情呢就没有人来问罪。而当时的史官董狐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就写下了一句话，赵盾弑其君，然后呢把这段记录昭示在朝堂上，让文武百官全都看到。赵盾呢当时就为自己辩解说，灵公是赵川杀的，不能算我的罪过。当时呢董狐就正色说，子为正卿，王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睡。意思就是说，你身为国家的正卿，事变使你逃亡没有越过国境，那你依然是要对晋灵公尽忠，然后呢你返回来之后又不讨追弑君之贼，不是你杀的又是谁呢？后来呢孔子对于董狐和赵盾这两个人呢都有高度的评价。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哉，越境乃免。孔子认为呢，董狐和赵宣子，也就是赵盾，两个人呢都没有错。如果当时赵盾离开了边境的话呢，那么呢就免于其罪。董狐在事变之后，对于最大的权力者，他能够站出来，然后说反不讨贼，来指责这位忠臣，并且大义凛然地把对他的指责写进历史中。所以呢，董狐秉笔之书也就在历史上成为了美谈，而且呢留下了董狐执笔这样的一个典故。董狐笔太史简，那么太史简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太史公司马迁。遥想当年我们在学各种从史记中的节选片段的时候，想必对于史记的介绍也是背诵了很多的，比如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从皇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一共呢横跨2500年的中国历史，所以说真的是一部巨著了。而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过程呢，我们大家也都并不陌生了。在公元前99年的时候，为了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一句公道话，结果呢就触怒了汉武帝，随后呢就遭受了当时的最屈辱的宫刑。就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刑莫丑于辱先，垢莫大于宫刑。司马迁受刑之后呢，本来就想一死了之，但是呢想到自己多年以来一直是在收集资料，而且他的父亲的遗愿也是希望司马迁能够编撰这样一部史学的著作，所以呢司马迁就决心忍辱负重，而终于呢在公元前99年完成了史记。当时在司马迁受刑之后的几年，汉武帝呢改元，所以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之后呢就当了中书令。在一般人看来呢，可能中书令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职位，但是呢司马迁认为中书令是闺阁之臣，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羞辱。因此呢司马迁任职之后，除了应付必要的公务之外呢，他都西郊绝游，然后呢把心思和精力全部的投入在撰写史记上。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心境之下，司马迁呢收到了朋友任安的来信，信中呢就说希望当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能够尽推贤尽士之意。而当时司马迁呢并没有给任安回复。7年之后，延安因为当时武帝时期非常著名的巫蛊案而被牵连下狱，当时呢被判了腰斩之罪。而司马迁在这时呢就给任安回了一封信，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著名的报任安书。 而这封回信呢，后世人评价是字字泣血。司马迁呢，是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来描述自己遭受的耻辱，然后宣泄了内心的痛苦，同时呢，也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以及呢，想要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其实很难想象司马迁是怎么样忍辱负重度过的每一天，也很难想象在史记最终完成的时候，司马迁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呢，也就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那一句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呢，也是呢让他最终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一部史家绝唱，流传给后世。所以呢，太史简和董忽比在历史上的典故呢，就由此诞生了。而今天木心最后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呢，是一个每次我读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动容的一段历史。而这段故事呢，是发生在大约和董忽同一个时代的齐国。因为史官呢是世袭制，每一个生在史官之家的人，从小呢就被告知要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在公元前548年的时候，当时呢齐国齐庄公和权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一怒之下就杀死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呢就将这一段历史据实的写了下来，叫做《崔杼弑齐君》。但是呢，崔杼知道了，就要求这位太史改成齐庄公病死。结果呢，太史自然是拒绝了。崔杼大怒，就杀死了太史。而这位太史呢，是兄弟四人中的老大。在他被杀死之后呢，他的弟弟就担任了太史。而崔杼呢，同样又要求把齐庄公写成病死。结果呢，这位太史依然是不从，于是呢，就又被杀死。随后呢，前两位太史的三弟就接任了太史。崔杼依然要求改写齐庄公病死，这位新太史呢，依旧是不从，结果又被杀死了。那么听到这里，大家觉得在先后死了三个兄长之后，最小的老四接任之后又会怎么做呢？崔杼呢就对老四说，你们的哥哥呢都太糊涂了，明明是病死却不照实写，你要识相，不能像你哥哥们一样，明白吗？老四就说明白了，然后呢提笔就写下了五个大字，崔杼弑齐君。随后呢，崔杼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威逼对于秉笔直书的史官来讲是没有用的，最后呢就放过了这位太史。而听到这里呢，其实已经让人很震撼了。但是随后呢，齐国还有另外的一个史官家族叫做南史氏，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呢任史官的这个南史氏就怕呢最后上任的太史也被杀死，随后呢就没有人敢直书其事了。于是呢，他就手持着写有“崔杼弑齐君”五个字的竹简上殿。而当时呢，走到中途，听到了太史最小的弟弟得以幸存，历史记录没有被修改，然后呢，就欣然而返。所以说呢，短短五个字的历史记录，是三位史官用生命捍卫下来的。而想一想，我们5000年的历史，24册正史，而每一句话呢都重若千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呢，会觉得有一些悲伤和凄凉。不过呢，也是像欧阳修所说，夫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历史是国家的典法，而史官呢，则是典法的技术人。所以呢，后人才可以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孔子做春秋时，让乱臣贼子心中恐惧。古时候人们讲究以史治君，只有史官直书笔录，才能让君王自律，慎重从事。而翻译成今天的话讲，只有表达的尊严和自由，才能让政府得到应有的约束。而今天木心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当下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中，有关于表达尊严自由的声音实在是太多了。毫无疑问，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会成为未来人的历史，而过去的5000年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史官用自己的血汗甚至是生命来秉笔直书， 而现在发生的一切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记录的呢？曾经呢，看到一位作家写过下面这样的一段话：多少年来，我们的脑中一直有块橡皮擦，比如那个叫崔柱的人就很想做一块橡皮擦，后来还有一个叫嬴政的人很想做一块橡皮擦，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璋的很想做橡皮擦。当赵高说这是一匹马，人们点头说是啊，好快的一匹马，是人们在干一件愚蠢的事，并互相说服这是事实。当墙里和墙外对于同一段历史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叙述，我们又会不会像南唐后主感慨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而往事有哪些是被时间遗忘，又有哪些是被想做橡皮擦的人擦掉了呢？也许我们都想像司马迁那样感慨一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我相信，总会有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齐太时简，尽懂胡笔。总会有南史氏手捧着竹简，沿着青石板路直迎上去。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想要留给未来的，不是吗？那么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十一路，我是木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